这一堂。开始前，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请你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，请你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的眼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使我们能够就近真理的光，好照亮我们的心，指引我们的路。这样的祷告，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个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真理。首先，我觉得要先弄清楚什么是真理，因为我们原来听的真理好像是一套理论，什么哲学思想，但是实际上圣经里的讲的真理啊，包括英文的翻译 truth， 它有真实真相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有的圣经甚至把真理翻译成实际，就是真实的本相。所以这个当我们谈真理这个词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谈的不是一套理论，而是这个宇宙的真相，人生的真相，那个事情的根源。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样的真理不在人间，而是在天上。明天我们会讨论这样的真理是一种知识，而是生命。我想从我自己的经历谈起，我就是一个追求真理人。这个从小时候就开始啊，我没有上过大学的，我是学的，所以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我记得在农村劳动，我就开始自己读马克思的那个什么什么《各大纲领批判》呢，什么这些东西啊，马克思的一些书，读了《马克思传》，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号召我们大陆中国人都读马克思东西。我记得当时一句话叫做坚持数年必有好处，结果那时候就认真看书学习，弄通马克思主义。那时候我读得很真，我记得我读完之后呢，还给《红旗》杂志投稿，那时候我才16岁，还收到过他们的回信退稿信。后来当兵了，在部队边又继续读书，而且我还成了一个我们军队我们那个军区的学习的模范，这个提干部也提得很快，到处去介绍经验，怎么打猎的。那个时候我还真的相信马克思是个非常伟大的人，他所创造的说是真理，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。可是后来读的多了，特别是到了部队里的，我自学《资本论》，《资本》那本书啊是很难啃的，我大概可能半年多的时间《资本论》读了一遍，我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矛盾，很多矛盾，很多这个逻辑上的矛盾。另外也发现呢，他所看的资本主义，今天呢在世界上却变成最强大的国家，就是产生一些怀疑。结合中国的现实呢，发现社会主义真的是困难重重。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一股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修正，或者叫做反省。我当时我记得我就写读了《资本论》呢，我写了将近上百万字的读笔记。当然这些东西现在都在国内，我太太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，他不可能不了的，就是说对《资本论》的反省。结果现在那个时候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反省，结果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，从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啊变成一个批评者，反而觉得那个资本主义有它的道理， 在座的大陆来的你们知道，有一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登的，叫潘晓写的，叫人生的路越走越窄。那篇文章呢，今天讲说这个社会的人呐、啊，大公无私啊，毫不利己啊，都是谎话。真实的什么呢？是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别人。就好像做生意一样，主观上都是为了赚钱，但是在大家都在赚钱的过程中呢，社会的这个财富就增加了。所以当时有思潮，就是说，对过去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所宣传的这个人性是可以变善的，经过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可以变善，这一点大家都持怀疑态度。我们开始反省什么呢？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那种观念开始抬头。但是那个时候就停留到这，就认为人性自私是一个天然合理的，建立在这个自私的基础上就有资本主义，人人都是追求利益，这资本主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参加了大陆的改革开放，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纠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套那种治理。这个后来还有自己不大命的经历也很惨痛的，大革命我那时候不大，但是我也参与了一些红卫兵或者是红小兵的一些活动啊，这个后来一些反省啊、伤痕文学啊都出现了。这是我们对真理呢是一种怀疑的态度。然后后来到人民大学开始读研究生，我直接读研究生，没有上本科，因为我在没有上大学之前就发表了一些文章，这些文章就作为我的那个成果，我的导师就是我做研究生。在大学里边就开始更深的投入改革研究，而且参与写和商这些东西，结果成了一个社会上的批判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反省批判者，一直到发生六次。发生六次的时候呢，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对，也是要求真理。我们认为真理就是要民主，要自由，要民主，要自由。没有民主自由，社会就不能发展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真理，而是把西方的这个思想当成真理来追求。追求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，就是结局很惨。我们都逃了出来，这个逃到巴黎，然后在巴黎搞海外这个民运，我也参与那些活动，然后呢还担任那个什么那个监事，然后还主编那个杂志《民主中国》。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更深的反省。这个时候的反省呢，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。一点就是对人性的反省。这个我们国内搞民运的时候啊，都是救国救民啊，是动机真的是不错的，动机整大部分人来说动机都是高尚的，不是说想什么夺权呢，那时候没有那么大野心，只不过是促进改革。我们当时作为知识分子支持前学生，也是出于良知这样支持他们。但是到了海外之后，我们这些人呢就全变了，那海外之后就拼命斗角啊，你争我夺啊。这个巴黎成立民政的时候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我想到一个问题，说咱们人为什么这个样子，在国内真的很高尚的，不是假的，到了海外呢也真的很让人失望。这件事呢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你知道我是学哲学啊，我学哲学学了好多年，哲学的硕士博士我都读了。但是哲学间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性的问题，解决不了。任何的哲学家才有办法把人性这个东西说清楚，更有办法把人性搞好。这个虽说学哲学越学糊涂，有时候那个从古希腊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代哲学，中国的孔孟啊，这个老庄，这些人都对人性提出不同的说法，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解决人性的实际问题。所以说在日常生活中，这个我们会遇到人性的挑战，你的同事啊，你的朋友同工 甚至你家里的亲人，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，他人性上暴露出一些弱点，一些毛病，让你头疼，让你没办法，让你百思的细节，让你说这人就这个样子，没办法解决的。连那个苏格拉底大哲学家没有办法。苏格拉底他那个太太就很厉害了，他太太很厉害，他自己还自嘲了，如果他不厉害我怎么成为学家呢。有一次一个朋友到他家去，一进门还没进门了，就看见苏格拉底往外跑，正跑的时候就看见一片水花跟着他就冲出，就喷出来了，泼出来了，泼了连他朋友都泼了一身。这个苏格拉底还开玩笑，你说他朋友说，你看看你就没有啊，你就看来你是不够聪明，刚才你没来的时候就听见里边打雷，你就知道要下雨的，你干嘛还这个人性的问题呀，你也解决不了，就是人身上的这种弱点，或者说我们叫基督教叫基督信仰叫罪性，人的罪性没有办法解决。所以当年我流亡的时候，我就深深体会到这一在海外体会到，过去头一天我们的天安门同甘共死苦，然后呢逃亡的路上是同生共死，结果到了海外一自由就开始争权夺势。其实在海外流亡还没权，有什么权呢？你是流亡有什么权？争那个流亡权。所以当时我就是产生一个疑问，如果我们这些人啊站在邓平啊李鹏那个位置上，我们是不是也办回事了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当时我就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人都是如此吗？就是不可以都这样吗？很多人所谓好是因为没到时候，条件不成熟，条件一成熟的照样坏。说所以呢连耶稣教就祷告主的教导我们的，所以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。如果真的试探来了吧，我告诉你很少有人能够顶得住。所以最好是就是让我们别遇见试探。所以说你我这些流亡就民运人士就是这样，到了海外自由了，无天了，这是法国法律也管不着我们，中国法律也管不着我们，谁也不管我们，就在那儿几十个人自己斗了，斗起来了。所以人的罪性在一定程度下他一定会表现出来的，一定表现出来的。所以那个时候产生一种困惑，就是人是不是都是这样没救没治了，这是第一个困惑。那么第二个困惑呢，我就是发现，就是我普林斯顿，我从巴黎呢90年初就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。在这个期间呢我父亲去世，我父亲56岁去世了，16岁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他就是6月5号，我跟我弟弟一起，我弟弟去北京接我，6月4号去接我，结果就不去了。然后6月5号我们全家一起回到老家等我见我爸爸最后一面。见那一面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他身体好好的，因为当时我们回家我母说他不在，他守着电话，我们村子里边当时只有一电话，公用电话只有一部，他说他自从听北京开枪杀人了，他就守着电话机给你们挂电话，就挂了一天一夜，守了一天一夜的电话线就打不进去。结果后来我们就把他叫回家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他一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还活着呀，说一句话，然后就流眼泪就在那。那时候身体也没有病，但是很伤心，我知道。然后我就开始逃亡，我就开始藏起来，就准备出国。结果逃出来了，可是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刚离开世界，他对我的打击好大，好像一个有点天塌地陷那种。我就那个在屋子里哭了整一夜，在自己屋子里哭完之后，我就突然觉得人为什么这么短暂？昨天他还在世界上，还那么多情感，那么多思虑，可是今天地球就没有他了，地球没有他了，这个一切照常，一切如一切都不受影响， 可是世界上没有他了。我突然觉得人很渺小，好像那个死亡随时在我们逼近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当时觉得我父亲去世就好像那个乌一座山，那个乌云越过了山顶，朝着我就过来了。我就仿佛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下一个是轮到我，因为我长子。其实当时我想的很多，一方面很伤心了，作为长子不能回家去送终，这是大不道。更想的更多的就是死亡这么可怕，这么无情，这么快。就包括我们现在每过一秒钟，你知道吗，死亡我们每个人就走进了一秒钟。这样我敢保证，再过一年咱们这在座的一个都没，一个都没。可是这个礼台在，他们会坐下另外一人在这里照样听另外一个人讲道，或者是办退休会。可地球上没有了我们，地球照样转，神的道照样传。人很渺小，很可怜，真的可怜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到死亡的问题，这两个问题啊，一个人性的问题，一个死亡的问题，这两个问题让我这个学哲学的哲学博士生就是困惑，大惑不解，解决不了，我自己在那苦恼。当然现在想起来，我感谢神，这是神给我安排了这一个环境，让我好看到一些真相。你是追求真理吗？神说我让你先看看的真相，你的真理 the truth。神呐、啊，今天上午我谈到神做事啊，不用像咱人一样，这个口沫横飞的来讲，神就让事实向你说话。英文就好 ，Let me tell you truth， 让我告诉你真相。我觉得神在流亡中六四之后，借着生命，借着生活经历，告诉我真相两个：第一，人都是有罪的，人性。这个东西是靠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。第二，死亡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。人是渺小。我觉得我们正常人，我们活着，我们往往不去想这些的根本问题。但是想不等于不存在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想，但是事情存在着，有一天你必定想。临死之前你一定要想死的问题。你在家庭，在工厂，在公司，在教会，遇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想人性的问题。所以我信主七年，我发现教会里也有很多毛病，教会啊，机构啊，都有好毛病。这些毛病归根到底就是人的罪的问题，罪的问题。为什么说信了主了还这个样子啊？我告诉你，那你不死你就这样。你时时刻刻是靠神的怜悯而活，靠神的怜悯。如果按照我们本相，我们都该死，真的是这样。谁也不要自夸，说我是个义，我怎么着？我竟想起主耶稣那个比喻了，真那个例子说，一个税吏和一个法利赛人祷告。那个犯人说，我经常进食啊，我按奉献，我去安息日守安息日，我一切都守了。他不像那个税克扣人家的钱财，向上帝祷告。那个税吏反而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是个罪人，我不配，连望天都不敢望。那么耶稣说，神所喜悦的是这个税吏，因为神和人的本相接纳人，而人的本相没有一个是干净的，我们的里面那个是干净的。所以说那自己干净的一定是犯了更多罪。所以当时我就觉得神呐、把两件事告诉我。当时我还不认识神，没有读过圣经，没有去过教会，没有接触过基督徒，但是生活已经把神的光预备了。生活本身那里边就很多的你知道吗，很多启示， 我们稀里糊涂过当然可以了。我想那个奥斯泰的安娜卡雷尼娜那本书里边那个主人公说好，他说我如果思考生活的意义，我活得很有意义，我一旦思考生活的意义，我就不得不呼求上帝。因为有些事情只要一去想，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样。所以说古人也说智慧是苦的，苏格拉底啊，就是苏格拉底就怎么说，我宁肯做一个不是苏格拉底讲，当时的另一个科学家讲的，另一个哲学家讲，他说我宁肯做一头猪，不愿意做一个苏格拉底。你知道什么？因为那个猪啊特别幸福，吃了就睡，睡了吃，而那苏格拉底呢满脑子事儿，哎，想了这想了想了这想了那，好累，最后呢还被处死了。所以说智慧是痛苦的，你如果什么都不想活得很快活，如果一想你活得真意思。好多人自杀，为什么自杀？为什么越是大学问家越杀呀？他想的太多了，想着想着就发现哎呀没意思，活着没意思。因为神没有神，就像尼采，尼采是个大哲学家，不错吧？尼采说上帝死了，上帝不死我不能活啊，结果他就最后三十多岁就是疯了，疯了，上帝没有，他不但死了而且死前还疯了。还有萨特，存在主义，哦，萨特不得了，死的时候百万人的送葬，对，比那个戴高乐死了送葬的人还多，得了诺贝尔。他说人生就是虚无啊，从虚无中来到虚无去，没有意思，荒诞，作呕。他得诺贝尔奖本书，你知道是哪本书吗？话剧，就是呕吐。台湾翻译成恶心，大陆翻译成呕吐，都一样，这是个话剧。他说人生就是这个，就是呕吐恶心，就是因为这个，给他诺贝尔学奖。为什么？他说出了真相，说了真相。为什么一百万人给送葬？因为他说出了真相。什么真相？没有上帝的人生就是这个虚无，不知道到哪来，不知道到哪去。我听那个台湾的那个孙悦啊，电影演员孙悦，他讲一句，他是引别人的一首诗说的挺好。他说生命啊生命啊人生啊人生，如果不是你两头漆黑，我何必爱你这灰色的中段。你看这话很诗意啊，人生很多苦恼，很多那个劳苦之烦呐、啊，但是你还不能不活着，还觉得很可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两头黑的，你说你往哪头走都没用。你说这不好不好，你得活着，就好死赖活着啊、所以说你说追求真理，哎，我觉得神真好。哎，我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，追求哲学真理，追求西方的民主自由的真理，最后上帝让我看到你，我给你 I tell you truth。什么 truth？ 你人性都是对的，防是你没办法的，人生就是丑恶绝望。好，他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了。好，告了之后啊我一下子就陷入绝望，因为那我不认识上帝，陷入绝望啊。所以我觉得哲学这个东西啊，你在座的好多啊，大概对这个有人可能这个迷信，什么哲学家、思想家，我告诉你谁也迷信他们，那些人啊，都是，你要学哲学的就知道了，历史上有几千个哲学家，几百个门派学派，哪一个是你呢？哪一个不是？谁都不认谁是真理。所以说后来美国人聪明，杜威威廉詹姆斯威创立了一个叫实用主义，说哪有真理呀、啊、没有真理，有一种真理，创造了这个。所以说现在说你在哲学界在思想你找哪个是真理，没有。最早的人还挺乐观的，每个人都宣告我发现绝对真理了，像柏拉图像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绝对化的。结果到后来人就聪明，说没有绝对真理，只有相对理。到了什么，到了最现代的啊，这个现代哲学，什么维特根斯坦呐、啊，什么这个那个什么罗素啊，更好，相对真理，什么真理也别提，真理这个词儿要提， 这是一个莫须有的什么真理，这些东西不要讨论，这种不讨论。但是实际上人还是要追求真理，没办法，说什么都没有，人就是有这么个毛病。人生不过百，长活千岁忧，才能说得好。因为神把永恒放在人心里，你不能不思考永恒问题。你说谁说我就不思考，就过一天算一天？哎，你可以啊，可以这样过，你可能过得很舒服，但是有一天你要碰到死之前，躺在床板，躺在床上，最后凉气了，你说你想了吧？你还说我什么都不想。这个我告诉你，那时候死是哪让你不想也得想。你想什么呢？你说过一天算一天，我也不想，那么会问你下一天下一口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所以有人说我是无神论，等死如灯灭，我不想死后的问题。那么你现在是不想可以的，因为现在你还不死，当你快死的时候一定会想。你会想什么？那万一要死了有点什么事儿呢？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因为这个死后你说有个灵魂的问题，它科学没法证明啊，也没法证伪。这是一个当然死后的东西啊，是我们现在也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，也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的。所以说呢，退一步说吧，至多各有50%的可能性，各有50%的可能性，你就不如学聪明点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。对不对？他万一要啊，当然了，如果人如灯灭，无神论是对的，那没关系，大家都如灯灭，完了，他万一才不灭呢？那么你就吃亏了吗？所以啊，人到死之前一定会想的。毛泽东，我今天上午讲了，什么秦王汉武、唐宗宋武，没有一个不想死的，不怕死的。哎，没有不思想死的问题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思想就害怕，害怕了怎么办？就心慌，然后就开始找不死药。现在人从哪不找不死药？就找气师，给他维持他的生命，也没用啊。死了，邓小平死了，死了好几年了，历史会慢慢淡忘他，淡忘他。毛泽东死的更什么了？所以都一样啊，这个人你不能不思想永恒的问题，一定你要去想的。那么我感谢神啊，感谢神，就是他把我带到了人生的本相，就是没有神的人生的本相，就是死亡，面对死亡的恐惧和面对人性的那种困扰。那么实际上呢，到后来啊，我信主之后才发现，实际上人生人呐、啊，有所有的大哲学家、大科学家们也都谈到了。这个永恒的问题，谈到了那个真正的真理不在人间，不是我们人可掌握得了的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啊。你人的本相是什么？你说人是什么？人是一堆肉吗？还是说除了肉还有灵？灵看不见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心脏、肝脏、肺脏、脾脏是吗？不是。到底是什么不知道？你分解到细胞。现在到基因下面什么你不知道，你只知道那基因里边有你全部的密码，再往下你不知道什么。宇宙也是一样，宇宙就分解到现在原子核那个夸克基本粒子分解最小里边，再往里是什么不知道，没法分了。这幽静里边夸克幽静测不准原理，没分了。你说宇宙，你说探索到什么？探索到宇宙大爆炸。大爆炸什么？说是一开始是一个基粒子 ，the point of singularity， 一个起点，都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。我当时我就很难相信，一个原点，一个起点，奇怪的奇啊，一个奇怪的点，都爆出这么大个宇宙了。我说这爆出电视机了，也是变魔术的，对不对？还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全在那个点里，你更不明白了，你更不明白了。所以说你说真理在哪里？你说这个宇宙的真相在哪？ The truth, tell me the truth 在哪里？所以说后来纽约时报的记者问那个斯坦福的那个科学家，问他说，哎，你能不能猜想告诉我们你的想象，你的想象 那个起点，那个爆炸的那个原点哪里来的？谁让他怎么会爆炸？里面那么多东西。结果那个科学家回答得很干脆，这件事啊，你只能是上帝。你说科学是真理吗？你追到最后你自己都不明白了。所以说那个牛顿数学教授的那个座位啊，在剑桥大学，现在叫 Hawking 是吧？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时间简史》，他里边就举一个新的科学定律，什么定律？叫无知的力。无知啊，说什么呢？科学等科学发展到一步，达到一个点，这个点什么呢？这个点上，人类一切的思维方式、一切的知识都无能为力。人类必须承认无知，我无知。他说这就是一个新的科学定律，因为在那个点上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物质，没有能量。你说你研究什么？研究什么？他说宇宙大爆炸的原点就是这么一个地方。到了这个地方，人只能宣布说，我无知，我不能再思想了，我不能再研究了。什么真相？科学不是追真理的，什么是真理？人间找不到，靠人智慧达不到。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观点啊，在大陆我们受的教育叫做呢，真绝对真理我们是啊不敢说，相对真理还是有的嘛。然后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，我们从相对真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接近那个绝对真理，到底什么时候达到咱不知道，反正是在接近。我告诉你，这话也不错。现在接近到一个点，这个点上说我不再往前进了， stop， 到这里，到这儿了。这不是什么呢？康德，大哲学家康德说了，下一是彼岸世界，我们现在是此岸世界，彼岸世界人的理性达不到，要靠想。康德说了，康德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可以说他是没人能超过他。他说有一个此岸，一个彼岸，彼岸世界也靠信仰。你就说宇宙大爆炸那个点，那个点一直是什么？你想象吧，你想象不出来的。所以圣经上讲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，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，连人心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的。你想吧，你想不到的，想疯了你也想不到。但是你要靠信，靠信。所以真相在哪里？真相人知道。柏拉图，那个希腊大哲学早就说过，柏拉图他人间没有真理的，他早说过这个。他说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所谓真理是什么呢？好像一个人在山洞里，黑黑的山洞里边，外边有一些人影在走动，那个影子到这个洞里头了，我们看见的是那个影子，真的那个洞外的那个是我们不知道。这是柏拉图讲的，我们不知道。然后亚里士多德是大哲学家，他就讲宇宙什么都有原因，一切都有原因，那么最后的原因，最终极的那个原因就是上帝。我们现在进化论好大胆，大论说宇宙一切都没有原因，真瞎碰出来的。我现在你再让我下进化论呢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能信，真的是这样。我这好胆子大呀，进化论呢，你要相信进化论那种信心呢，要比相信上帝更要大，知道吗？哦，那个进化论怎么说的？碰出来了，瞎碰，滴了咣啷瞎碰就碰出来了，哎，碰时间无限长，这个空间无限大，然后我就瞎碰就碰出来了。我就想怎么那么巧？你别说别的，你就把手表拆了，拆成零，你放在这儿摇摇摇摇它一万年，它摇不成手表啊！这还是有原部件了。你说我们就瞎碰出来，这烟丝盒碰的这么巧啊，太细这么巧，这么互相转着，差一点都不行。太阳稍微咱们远点近点咱们就冻了，热死了啊！空气再稍微浓点稠稀一点咱们都活不了，差一点都不行。那地球引力稍微再大点咱们都趴着吧，你坐不起来。那地球引力稍微少一点你都飘起来飞，差一点都不行啊！人更奇妙的是人，你说每个人啊都追求这个意义、目的、价值、人生的价值、规律，探索什么规律？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是无目的、无意义、无价值，瞎碰出来的。你怎么想象这件事啊？宇宙就是挺偶然性啊， 没有目的，没有意义，没有价值的物质瞎碰，就碰出来七追求目的、追求意义、追求价值的人。我一看，一想到人的聪明，一想到自己的这个聪明，就看见这个聪明，我就敬畏上帝，赞美上帝。那个人简直是，所以你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牛顿、爱因斯坦这些大科学家，都是敬畏神的。牛顿说，我终生从我一辈子从事的研究啊，就好像个小孩子在海边上捡了个贝壳，真正的大海我还没有看见。牛顿做了太阳系一个模型嘛，九个行星围着太阳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吧？然后数学家来了，哎，这谁做的？那说没人做呀，自己碰出来的。一个模型还用铁丝、用钢丝穿着，九个行星围着太阳转，按着轨道，人设计、人做。真正的太阳系啊，没有什么东西拴着它，没有什么钢丝穿着，完全靠引力这样转着，沿核缝转的一点都不错。你反而说想出来的，这智慧一定比这个牛顿的智慧要高得多呀。牛顿的智慧，只是你摸不着、看不见而已。你看不见的不等于不存在。有一次我到那移民局去办事，移民局一个官员看我是基督徒，填表说是基督徒，你怎么能信上帝？上帝看不见摸不着。我就圣灵就感动我，我就说句话，我说你看不见的都多了，那你就这个屋子里边你好东西你看不见。他说什么看不见呢？桌子椅子都看得见。我说你在这打开一个线，安上一个电视天线，有多少个几十个频道，好多人在那跳啊唱的，你如果没有这个天线你都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就现在是一样，就这我这个手套在这一点，你看我把手拿走，这个什么没了，其实什么都有。你弄个天线放在这儿，对不对？看哪个频道都可以，想听哪个收音波段，这都有，全是传在这儿呢，哪儿都有，屋子里到处都有，何况圣灵呢？何况那个更神奇的、更奥秘圣灵呢？到处都有，但是你不打心，根本收不到。就像你没有天线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收不到。看不见的东西很多，说大智慧都是个人看着的，小智慧才看得见。我们人说耍小聪明看见了，大聪明看不见，大若愚嘛，对不对？大智若愚你看不见。老子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老子啊，引老子，老子说太上下不知有之。我用现代话来说啊，说至高的那个掌权者，宇宙中至高的掌权者就是什么？太初有道，那个掌权者下的人不知道他存在，下不知有之，就下人的人不知道他存在。他说次一等的人们开始赞美他，再次一等的人们就害他，再最次的一等人们看不起他，就是七品芝麻官了啊，看不起他。他说悠悠然大道之行啊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为我然。什么意思呢？看不见，但是悠悠然这个大道、天道、神的道在运行，等大事情做成了，大道成了，老百姓怎么了？老百姓都说没什么呀，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呀。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它太大了，太高了，至上，它是至高者，你下边的人会跟他隔着好多层的，他的事你都不知道的，他你不知道。这个自然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，自然，百姓皆为我自然，老百姓都说自然而然的，实际上不是自然而然的，是上帝的道在运行做出来的。所以说爱因斯坦，有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，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，他看到宇宙如此的奇妙和和谐，他不可能不想到上帝。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啊，让任凭偶然性发生瞎碰。他又说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科学在造物主面前不过儿戏。爱因斯坦还说上帝深奥难测，但是绝无恶意，就是爱啊。上帝你测不透，但是你要相信他就是爱，他不会坑我们，他要坑我们就不造我们了。他不会，他不是那种造了专门造了我们坑我们。所以大科学家，那我怎么知道爱因斯坦这么多呢？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是爱因斯坦后半生在那工作啊，那墙上贴满了他的话，他的很多话都是这样。他发现吧，越是大科学家越是敬畏神，越是二不溜的， 他越敬畏。哎，我们别说我们中国，你说我们中国人啊，科学落后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承认落后，可是我们最崇拜科学主义，对不对？但是西方那些大科学家呢，他反而敬畏神，敬畏神。为什么呢？他已经到前了，就好像有人爬山，爬呀爬呀爬呀，他那个大科学家呀，爬到了山顶，他看对面的风光是什么？彼岸世界，人达不到了，发现自己的限性了。于是那二百六的科学，二流三流的家，他在半山腰上呢。哎，他说：“哎呦，那个山顶的风光一定无限美好，我一定往上爬爬看。”哦，那个爱因斯坦好伟大，站在山顶上，牛顿好伟大，站在山顶上，他自己去羡慕人，是吗？羡慕人的智慧，就像煮水烧开水一样，你得烧到100度，你不能达到那个境界。科学也是一样，你不达到人类的前沿，你看不到神。你也可以这样讲，人尽头是神的开头。你也可以讲科学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头。这有一个比喻说得好，说那科学家爬呀爬呀爬山，爬到山顶上一看，有几个神学家坐在那儿等他们呢。哎，所以这个科学追求真理，但是最后你会发现，真理是我们人的超越我们人的智慧的真相，就是这个宇宙跟人生的真相。是我们的理性得到的。所以说前几天我看江泽民呐、克林顿在北京啊记者招待会谈到那个西达赖喇嘛的时候，江泽民就最后发挥了几句话，他就说，他说我就很奇怪，这个我到外国欧洲美国访问，我看到那么科学发达的国家啊，那个文明那么发达，科学那么发达，很多呢那个人呢，一说有很有科学啊，学位很高的科学家们，他们仍然信这个。他说我正要问 why， 他用英文说 why， 我当时里面就是有圣灵感动，我就说应该让我告诉你啊，哎，应该有机会我告诉你 why， 为什么？越研究越发现人有限，所以说大智若愚，所以越是有智的人越谦卑，对不对？越是在别前沿的越谦卑，所以我祷告，我说主啊，让我见江泽民那一天。对，哪怕在监狱里也可以。这个天外有天，山外有山，我们人太渺小有限，所以谦卑是受益的第一个点，叫谦招损啊，好吧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此话不假呀，谦卑到极点的时候，认识到人渺小有罪有限状的时候，大义父就来了，上帝祝福就来了。我在普林斯顿就这样啊，到了那个地步啊，绝望，觉得是，我就说，我说学那么多年哲学，而自己也知道自己是个聪人，不是个笨人啊，他是知识精英这个层面的，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面对人性的问题，面对死亡的问题，就是解决不了，陷入死胡同。后来我才发现是上帝他把我带到了这个地步，好让我认识他。像我们这种骄傲的人呐、不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，我没有办法认识他的，真的是。后来正在这个时候，上帝